段时间交给主。
辛勤的耕耘，主啊，那个装备，主啊，能够把教会这么多年来对这本书所隐藏的宝贝，能够置换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们早上的聚集，我们在仰望你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两个钟头也依靠你，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实在说对这件事有更深的认识。我好让我们真的在你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也应该圣洁。真的仰望你对我们说的话，谢谢你这从两个礼拜三已经对我们说了不少，但愿借这些话不是听了就忘，好让我们能在我们的心坛里面，好能够结出果子，能够实际的能够生活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感谢赞美你，这样重新合一的祷告的这份职业世界的宝贝。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有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这边。谢谢在你面前早上，我们听见你的话，谢谢你的赞美主。主，我们的灵魂都被你祝福，你是全方位的祝福。谢谢主，借由你的仆人，主，你为我们打开的心绪，求你能够赐福我们的每个人，都收到我们心中的恩赐，让我们各行各业，能够心里面有你的心意。谢谢。教导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我们也能够全面，就是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借着这个书，主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主我们不仅仅能够看见满足，主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感恩主的手机，让我们全面的祷告，我们都是基督徒。
主啊，我们感谢你和的恩待我们，主啊，特别你把这天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说我们真是求你，你真是叫我们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主啊，我们感谢你，不管人有多有少，主啊，我们要的是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不管这卷书对我们来讲有多陌生，但是主，感谢你每一卷书都是可爱的。所以我们祈求你把你的话语解开，你只要把你的话语解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能够得着通达。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今天你借着我们这一点点在里面的心愿，能把你的话带出来，不只为着我们自己的供应和饱足，主要也是为着远方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供应和他们的饱足。主啊，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处都充满了属灵的饥荒。主啊，只有你自己是我们的约瑟。主啊，你能够把生命的粮打开。主啊，叫远近的人都能够从那里得到饱足。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这样聚集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主啊，在你主宰里面，主啊，你不知道怎样要借着这些信息送到你该送到的人的耳朵或者他们的眼睛。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些话要出去做工，你要做荣耀的工作。听我们祷告，靠主是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翻到六位记， 立位记第一章，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摩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摩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去油，摆在坛上火的坛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火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台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祭牲的火祭。好，现在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六章。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台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裳的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接近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那我们再看第八章第十八节，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牛公羊。摩西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了脏腑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十六章第二十四节，又要在牲畜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好，我想我们圣经啊，暂时就读这么多。那我们今天呢，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把这个利未记里面比较细的地方，我们把它看一下。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利未记呢，总共可以分成两大段。是前面十六章是一段，后面剩下的那是第二段。如果你要分得仔细的话呢，应该是第一章到第六章，十六章是第一段，十七到二十五是第二段，然后最后两章是 我们说过了，它应该是属于像这个像附录一样啊，像附录一样。当然，如果你不把它当附录，你也可以当整个利未记的结论也可以的。所以这就是整个利未记大概是如此。那么讲的第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底今天人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个亲近神的路在哪里？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十六章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一个人本来在神面前是没有地位，就他得着一个地位，他有亲近神，所以这个就是称义。但是呢，根据这个称义，如果我们既然被称义了，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能活在神面前，那么那个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是一定是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知道说，利未记有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后面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大概就是礼拜三，我们大概的从第一章很快的看到二十七章，大概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那么特别是讲到这个在亲近神的路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讲的祭物，讲的供物。那个供物是很重要的，没有祭牲，没有燔祭，没有赎愆祭，没有赎罪祭，没有平安祭，没有素祭，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没有一个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的路。那第一当然就是祭牲。那么除了祭牲，除了这个供物之外呢，那么我们知道一定要使祭司把这些祭物放在台上，然后是祭司把这个血奉上，也是祭司把这些带到神面前。所以要来到神面前，不只要祭牲，不只要供物，更重要的就是需要有祭司。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从第八章、九章、十章就读完了祭司。那从十一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这些罪人怎么来到神，这个罪人是怎样的人。所以第十一章就讲到我们个人是怎样的不洁净，然后等到我们的家庭是怎样的不洁净，然后讲到整个大会、整个以色列的群众是怎样的不洁净。那么怎么办呢？当我们得罪神了，那么当我们犯罪了，那么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第十六章，那就是赎罪日。所以你看，这个思想是一步一步进步的。那么今天呢，因为主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所以我想我们呢要稍微细一点，尤其是把祭物呢一定要把它读过。那么要把这个祭物读好的话呢，并不容易。第一，我们当然是要有耐性。那第二呢，我们一定头脑要清楚才可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心思要专一才可以。那首先，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这个祭物就有五种嘛，对不对？第一个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一共是五种。那首先呢，我们先不要问到底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到什么不同，那是另外一件事，那是后来的话。那最先呢，我们第一要把圣经所启示的事实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们第一先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要整理出一条思路出来，我们里面不能乱。你如果真的对于这幅图画有清楚的认识，那么你把事实找出来以后，我想你自己就可以看见亮光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对主的话看见光，那也看我们能不能把事实找出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早晨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如果大家读圣经要明白圣经的话，你不一定要看很多的参考，但首先你如果真的把所有圣经所启示的事实你把它找出来的话，那我想应该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讲到这个我们先从燔祭来做例子好不好？然后我们其他的就容易推下去。我们拿燔祭做例子，如果我们要明白燔祭的话，你看见这里面首先有的人是牵牛来的，有的人呢是牵羊来的。但有的人如果贫穷的话呢， 就献就拿献上斑鸠，献上雏鸽来做供物。所以这个当然和我们力量有关系，和一个奉献的人他的能力有关系。还有呢，他就算是怎么样说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真的献上燔祭，乃是不只根据你的力量，也是你根据根据对于燔祭这件事你有多少的认识。那么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慢慢的到后面再说。但首先我们要问，到底燔祭是怎么做、怎么献上的？那么当在这里面有几个点需要注意的，我们普通读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我想我们把它弄清楚一下。第一，就是供物，是牛呢，是羊呢，还是斑鸠呢？那如果是牛是一个做法，羊是一个做法，斑鸠是另外一个做法。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如果是牛跟羊的话，你发现说这献供献祭的人，就是献祭的人，就是献祭的人，就是或者说吧，需要赎罪的人，或者要献上供物这些，献上供物这些。那么我们说过，赎罪祭是因为你犯了罪，那赎愆祭也是这样，平安祭也是如此。那么燔祭呢，就是你愿意把自己献上，你有心愿。那么平安祭无论是你是还愿也好，或者是任何的情都可以。所以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是献上供物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他，一面是献上供物，然后呢他来到会幕，他要做些什么？所以他我们第一我们要问说他做了些什么。那么他光一个人做不行的，因为只有祭司能够把这些祭物带到祭坛上。所以呢，下面我们要问祭司又做了什么。所以这是三点：第一是供物，第二献上供物的要做什么，第三那么祭司要做什么。好了，那么在整个献祭的就整个供物上，供物就是你把它奉上，奉上以后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总有人得到什么？如果今天我把一个东西给你，是你得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里呢，一共有三个单位有关系的：第一是神自己，第二是祭司，第三是献供物的人。所以在整个献供物的过程里面，献了祭以后，我们要问神得到什么？第二，祭司得到什么？第三，供就是献供物的人又得到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在明白一个祭以前，最少把这六点要弄清楚。你就发现，你真的把这六点分清楚，然后你把这个五个祭大概都把它分析过了以后，我想等一等就非常清楚。因为平常我们的心思是乱的，我们反正读了这一堆就差不多。但是现在呢，我们帮弟兄们整理一下。就是这里面最少很清楚的有六点，这是讲到事实。那么根据事实，你当然就会找到特点，所以下面第七点就变成特点。那么讲到特点以后呢，那下面你就问他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属灵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一面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基督的预表，那么我们要问怎么样来做基督的预表。第二，我们要问说，那么这个祭一面来讲是对基督，是对基督的预表，那么第二下面来说，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说，对我们信主来说有什么教训。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前面讲的事实一共有六点：供物、献供物的人，还有祭司，这然后呢神得到什么，就神的份，然后祭司得了什么，就是祭司的份，然后呢献祭的人的份。然后你把这些综合以后，你就大概能够琢磨到这个祭的特点在哪里，然后呢等一等你就会注意到它属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属灵意义里面当然就包括了两点，一个就是 他是怎样做基督的预表，然后他怎样给了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燔祭你就明白了，然后呢素祭你也明白了，平安祭一直到赎罪祭、赎愆祭。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钟头你就稍微忍耐一点，我知道这是很辛苦的，你就稍微忍耐一点，你能够，本来你头脑装不了多少东西，但是今天呢你尽可能装的越多越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很容易对这个五个祭物就有认识，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能明白赎罪的意思。那普通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就是我们一直忙着很快的希望知道他赎罪的意思，但是你知道说属灵的意思都含在圣经的启示上。那么为什么圣灵那么不厌其烦的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细节，是不是啰啰嗦嗦的？不是，就是那些细节里面我们会找的特点，细节里面我们会找的许许多多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先从这个燔祭开始。我们看这个燔祭，燔祭呢讲到献燔祭的供物，那么你看很清楚，这个上面我们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好，你看我们讲到供物的时候，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那么好了，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所以这个供物第一，它是公牛，必须是公的。第二呢，这里告诉我们必须是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那么我们知道说，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所献上的供物。那为什么需要没有残疾的呢？因为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那么燔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蒙悦纳。等等，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蒙悦纳。好，那么这个呢是。有人把牛献上，那么还有呢有人就把羊献上。所以下面呢你看第十节，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所以这个时候呢绵羊也可以，然后呢这个然后山羊也可以，所以绵羊也可以，山羊也可以，这几桌有人来要献燔，有献燔祭，但是要紧还是这样，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所以不管是绵羊或者山羊，但是记得就是要是没有残疾的公羊。所以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如果人贫穷的话，像我们的主你记得吗，他就是因为很贫穷，所以第八天行洁净的礼的时候，他们献上的就是斑鸠，就是献上后面的鸽子，所以证明说他们家境是很清寒，所以这个和献祭的能力有关系。所以如果是斑鸠或者雏鸽，那么这里没有，这里第十四节，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雏鸽为供物。然后下面什么也没有讲了，就是这么多。所以呢，关于供物的事实就是这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背会。你如果你记得以后，那么我们知道等一等一下来明白它什么意思就很清楚。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现在我把牛牵来了，那么我要做什么？所以你就看下面第三节。第一，你要知道牵到什么地方。比方你牵牛来的话，你要在会幕的门口献上，在会幕的门口。那么我们知道说会幕的门口这里意思呢，主要什么意思？主要当然是指说在会幕门口和祭坛的中间。你知道说这个祭坛呢，刚好是你会幕一进去有这个大的燔祭坛，然后再进去是洗濯盆，然后再进去圣所，然后至圣所。所以现在呢，你如果牵牛来的话，你应该在什么地方献祭呢？应该在会幕门口。那么而且呢，很明显的应该在祭坛的前面。然后呢，下面怎么说？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那这都是献祭人要做的。如果是我牵牛来的话，那我就要怎么样？我就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那么圣经里的按手都指着联合来说，明白吗？就是说他做的就是我做的，他死的就是我死，他流血就是我流血，这就是按手的意思。所以呢， 要按手在燔祭上的头上，燔祭便蒙神为神蒙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所以这里很清楚的，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就是我应该这样做。那么然后你按手完了还不止，还有一件事还是你做的，不是祭司做的。那什么？那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你在耶和华面前，你看每一件事情做的，你不能说我光做一件事情，你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你在神面前做的，这个就不一样，那态度，你穿的衣服就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马上就决定你要穿什么衣服，你就要先见总统，你知道该见总统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那同样的，今天呢，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好，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要做的事，就这么多了。下面有人要接下去，因为祭献供物的人，他最多只能够把牛带来，带到门口，他不可能带到祭坛。那接近祭坛的都是祭司的事，都不是献祭的事情。好，所以这个是如果你献牛的话，应该做些什么。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献羊第十节。那么如果献羊的话呢，第一要把羊呢宰于坛的北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就不是随便，你献牛可以在这里做，那么在门口就是表示在祭坛的东边，因为整个会幕是向着东的。那么北边呢，那么现在你若牵羊来的话呢，就要把羊宰在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好了，不管怎么样，你牵牛牵羊，那么就是该做。那么其实呢，实在说来，这个里面虽然有的细节没有说，但是其实应该就是跟前面是一样的，跟公牛是一样的。不过换了个地方，本来献公牛宰公牛在东边，现在呢宰羊是在北边，所以这是第二点要记得。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这是供物献供物的要做的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祭司要做什么？祭司要做什么？好，现在我们来看祭司要做什么。第一章，你看，就是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这些祭司们要奉上血，所以宰了祭牲以后，当然就流血。那现在呢，谁把这个血把它盛装起来，然后奉上，奉上就把血献上。那么这个只有在哪里可以做？只有在祭坛上可以做。然后呢，他奉上血，那么血要怎么做呢？是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这个会幕门口的坛就是指祭坛来说的。那么这个祭坛呢，整个的周围，那么他把血就撒在上面。你要叫是 sprinkling， 你懂吗？就是把血弹在上面，那么可以是在祭坛的周围。啊，这个是祭司要做的。那刚才我们说过，还有一点，我们有提的，就是说，除了这个人呢，这个宰这个公牛的时候，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说，那么这个献供物的人呢，他要怎么样去宰这个牛？那么这就开考究的。所以呢，这里说要剥去燔祭牲的皮，就是把牛的皮要剥去。然后呢，把燔祭牲呢就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就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祭司，就是亚伦，就是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所以你看见吗？把火放在坛上，这个工作呢？是祭司做的。然后呢，把柴也放在火上，然后最后呢，就把肉块这些东西呢，就放在柴上，然后慢慢慢慢就烧了。所以下面说，你看下面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所以我想现在就很清楚了。 然后呢，但是有一件事，就是纪梵希的脏腑，你说他内脏，还有他的腿，你记得吗？凡是里面的东西，他的腿，就打气。那么这些呢，要用水洗，要用水洗。洗完了以后呢，能不能留着呢？不能留着。你知道，如果是平安祭的话，那个腿是归给祭司的。现在洗了以后呢，内脏还有腿呢，用水洗，然后祭司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今天我把牛牵来，我来到了会幕的门口，然后呢，我按手在上面，我与他联合。那然后现在呢，我把这个供物献上，就表示我把我自己献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献供物的人就是要把公牛宰了，宰了以后血就流出来。那么是谁来处理这个血呢？是祭司来处理这个血，把这个血奉上，然后就弹在坛的周围。那么现在呢，我如果把牛宰了，这是血，不要忘记啊。每次讲到这个祭牲，讲到献祭，第一个一定跟血有关系。那么血是祭司来处理的，但是除了血之外，还要祭呢。刚才是弹这个，现在就是燔祭，就是你要把它献上。所以你真的献上的时候，结果你就发现说，这个是祭司就把你所切成的肉块，还有这些筷子，然后呢，这个然后这祭司呢就把这整头的牛呢就放在那里，就放在这个柴上，那柴呢又在火上，火呢又在祭坛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整只的牛呢就在这个祭坛上，然后火就开始烧了，明白吗？那么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那么祭再来的时候，你看见整头牛就变烧成灰了，那么整只的牛呢是完全献上。所以圣经说，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那么我们讲过，这个燔祭、素祭和平安祭都是馨香的火祭，但是等到讲赎罪祭，圣经就没有用馨香火祭这几个字，他用了馨香也用了火祭，但是没有把馨香的火祭完全拼在一起。所以真正讲到馨香的火祭是这个三个祭。那么火祭什么意思呢？等一等，我想慢慢慢慢我们一层一层的就应该会清楚了。好，那么这是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记得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神得到什么？祭司得到什么？献祭的人得到什么？好了，我们刚才说过，所有的全部都烧在哪里？都烧在祭坛上，全部都烧在祭坛上。这个是没有留，换句话说，所有都是属神的，都是属神的。那么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第三章第十六节，你看那里怎么说。他说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现在我们才明白了，所有在祭坛上焚烧的表面上最后变成灰，但事实上呢，当他焚烧的那个馨香的气啊，就一直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闻到那个气味的时候，闻到那个馨香的气的时候，神就满足了，这就变成神的食物，你懂吗？食物的意思就是满足的气。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把燔祭献上，所谓燔祭献上的意思是说，现在没有一样东西不烧的，全部都变成馨香之气。然后呢，现在神就悦纳，神就悦纳。那么当神悦纳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神满意了。所以这个就叫做馨香的祭，馨香的火祭啊。所以讲的火祭表示一定是在祭坛上烧的。所以这点我们也得弄清楚才可以。那么火祭不光是燔祭， 后面说自己也有火气，因为有一部分一定是要神得到，就是神的那一份，都不是借着火气，那么才能够叫他得到满足的，所以这是火气的一部分。那么祭司得到什么呢？啊，我问问弟兄姊妹，你们说祭司要得到什么？啊？我讲了半天，应该知道祭司要得到什么？什么？可以吃到肉吗？不行的，就平安祭可以吃到肉。那我刚才不是讲全部烧了吗？所以按道理来讲，人得不到什么，祭司也得不到什么，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的猜想。但是呢，我们也要圣经根据才可以。那就是利未记第七章第八节，利未记第七章第八节，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上的皮，那个皮是祭司拿到的。你们如果到巴西去，你在巴西很多牛，那巴西人最喜欢吃烤肉，所以每次请你到烤肉店去吃烤肉，那么你一直吃到满意为止。但是巴西，你到巴西一定是不要忘记买他的牛皮，那个牛皮是很漂亮，然后你可以在客厅做毯子什么。那么在这里你记得，这个牛啊，这个牛这个皮就是寄生的皮是归给谁呢？是归给这个祭司的。所以这是祭司得到那一份，所以读圣经一定要细心才可以，明白吗？不错，除了皮之外，所有里面的，你看肉块，一切全部都烧了，祭司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留下。换句话说，没有留下一样东西可以吃。广东人喜欢吃，他一定会说我怎么样可以吃。那么在这里，你看连你就知道说，你讲吃的没有人吃，所有真的讲食物，真的讲满足，只有神得的完全的满足。你知道祭司只拿了皮而已，他并没有满足，他并不没有吃到，那么人更没有。所以这里很明显，燔祭的目的就是叫神完全得到满足，完全叫神得悦纳。因为神满意了，就表示说我们这个祭物被神悦纳，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燔祭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能够被神悦纳，所以这个蒙悦纳是一个燔祭很重要的点。好，那么现在呢，很清楚了，讲到供物，讲到工作，还有讲到当得的份，六点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特点什么？特点很清楚，基本上来说是完全献上，是和你就发现和别的祭不一样。刚才我们姊妹讲的肉可以吃，那讲的牛肉或者羊肉可以吃，但那个是指的平安祭来说，不是别的祭不像这个就不行啊。所以这一点我提醒大家一下。好，所以从这里呢，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不管是牛不管是羊，那么你知道说你就知道说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供物或者献供物的人该做的或者祭司该做的。那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当你正献斑鸠或者献这个雏鸽的时候，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把它交给祭司就可以啊。所以那个是献祭的人没有做什么，就是献供物的人没有做什么，乃是呢这个祭司呢就把它拿到神面前去。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呢，可以说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关于燔祭。那么到底它的特点我们找到，那么至于它的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们等一等再去说它，因为我们要跟别的都比较过了以后，然后慢慢我们就能找到它属灵的意义。那么要记得，我们要讲的属灵意义以前，你一定要找到新约圣经的根据才可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预表的一条很重要的路，不是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不是的，你一定要有新约圣经的根据才可以。好，所以我想关于燔祭呢，大概我们说过就是这么多了。那么就祭司来讲，我们知道每天呢，他献燔祭的时候，你知道说他就是黄昏的时候祭司要献燔祭，早晨的时候他也献早祭，那是除了这些祭之外，那么你知道祭司该做的就是 把这个牛放在什么，放在这个祭坛上，慢慢慢慢就烧成灰。那么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他们献祭的做法。那么在这个五种祭里面，只有一个祭是没有血的，那就是素祭，就是下面的第二个祭。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素祭是怎么献上的？素祭是怎么献上的？那当然，这里的素祭呢，实在说来是你耕耘的结果。这里讲了细面了，讲了饼了，那么这个当然跟你农作的收获有关系的。那么现在呢，你把最好的你所得到的献给神，这叫素祭。严格说来，比方说你出熟，你比方说麦子成熟了，你把最好的麦子献上，所以这都是素祭的一部分。所以你讲的素祭，讲的细面，讲的麦子，大麦也好，小麦也好，那不管怎么样，那么这地方都跟血没有关系。这个就是说，一个人当他在迦南美地在那个耕耘的时候，他果然看见是牛奶鱼米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他是不是觉得我在那劳苦了呢？不是，他觉得因为这块地太好了，我就是不耕种，他也会长出这些东西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安息年，安息年他们有一年不耕种，结果他们还是有着吃的，这就证明这个地太好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全世界恐怕最好的地就是巴西的地。那为什么巴西的人非常悠游自在，他很舒服呢？因为很简单呢，因为那个地太好，他不需要工作。一个男丁，他如果在亚马逊河附近的话，他这个饿了，他就吃那个椰子树上的肉；他渴了，就椰子树上的这个里面的水；他累了，他就在两棵椰子中间弄一个吊盖，就吊在里面就睡着了。所以这样的人日子是最好过。那么巴西也没有地震，也没有天灾，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巴西人呢，他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只要有一杯咖啡在手，看看足球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最快乐的日子。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地太好了，地太好了。你到沙漠就不是这样的，你还有个地方，你像新界这个，你说那个很好啊，你说洛杉矶好，但洛杉矶一天到晚有地震，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呢，如果主给我们的一块地是迦南美地，你要知道说，今天如果我能把土产来到神面前，并不是因为我这个礼拜我耕耘，这个两几个月我在那耕耘流血流汗，不要想到那些，你是堕落犯罪以后，才是因为你汗流满面才是糊口。但是要记得，在迦南地耕耘跟在普通一般的地耕耘不一样。迦南地耕耘就告诉你，神给你那块地就是一块美地，所以你要知道说，今天你只要尽一些最简单的责任，你不需要流血，不需要流汗，不需要流泪，你看见吗？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好了，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应该把这些献给神，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么实在说来，那个最好的不是你的，乃是这块地的，神所给你那块美地。所以这个奉献是把神所给你最好的再把它放在神的手里，这个叫做素祭。所以素祭不是说你辛辛苦苦赚来那么一点钱，现在我好了把十份里面给一份给主，这个不叫做素祭。素祭是你承认我这一份工作是主给的，所以现在呢，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给，我把主所给的再给主。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素祭，所以这是第二个祭。那么讲到素祭的时候，我们就要问，那么这个素祭里面到底一些的讲究是什么？好，那么然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第二章第一节。那么如果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然后加上乳香，就要带到哪里呢？然后就带到祭司的面前去。你这么多了，你只要把细面弄好，你只要浇上油，加上乳香就可以了。这是你该做的，这是人该做的。